好，我们从岁末年初的时候开始一个小的一个主题系列的分享，叫做时间。上一次讲的是时间的受害，再上一次说的是时间的受造。那么今天的题目叫做时间的受洗，也是它的第三讲。其实大家已经可以来总结出这种套路来了。其实我们从圣经的这个救赎史观来看，你会发现万事万物世上的一切都可以从这个，我曾经讲过一次，是一个对号，对吧？起初受造的时候在这个地方，然后堕落之后到了这个地方，然后再把它救赎更新，这样上去，这样一个对号，对吧？所以你对任何事情都可以去从这个角度有一个宏观的框架性的理解啊，哪怕刚才咱们唱的那个歌里边，你比如说唱到小鸟，你同样也可以去思考小鸟它是如何受造的，它又是如何被罪所影响的，它又是如何能够得救和更新的。在天堂里有没有小鸟的唱歌呢？啊，这个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对吧？所以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可以从这样的一种框架来去看待，这就是一种，但是也是我们共同认定的一种基督教的史观。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三讲当中，所谓时间的受洗，就在讲的其实是罪人的得救和受洗对时间带来的影响，对吧？我们说时间在它受造之初的时候是美好的，就跟其他的世上万物一样的美好，不过在人类堕落之后，它就被人类的罪所连累。在伊甸园的那个事件当中，创世纪写在伊甸园外有四条大河，对吧？可是后来我们发现好像只剩两条了，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河，剩下两条就不见了，也可能是在那个洪水之后消失掉了，也可能是直接在乐园之后就没有了。不过我们说虽然两条河不见了，水汽不见了，但是时间并没有跟它一起消失啊，历史仍然在展开。虽然从此之后这个历史在不断的流淌和展开当中，看起来也是一种混沌不堪，泥沙俱下啊。我们对历史的这个看法，当你去读一些历史书的时候，你读的越多，你会发现其中越充满一些难解之谜。就好像你看那个河，你从天上从卫星的角度看，它好像还蛮平顺的，你越接近它去看，你发现其中就充满了各样的漩涡湍流，各样的一些层次，里边又有裹挟着泥沙，裹挟着一些树枝，裹挟着乱七八糟各样的东西，对吧？越看不清，你越具体的看到其中的一些事情越看不清。就如同我们生命一样，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许多具体的事件就像一个个漩涡会把我们缠在其中。所以有时候就觉得这个世界的历史好像又回到了起初受造之先的那种空虚混沌和黑暗啊。不过即便你说这个河中有沙子，其实那个沙子也是我们。如果说历史和时间被罪所玷污了，那正是被我们这些罪人的罪所玷污的，对吧？不过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便说这个已经被玷污成这个样子了，我们仍然说这是一条河，河里边有沙子，我们也并不说这是沙子，沙子里边有一条河，对吧？也就是说到底什么是那个真正的主流，就是在这个看起来特别浑浊不堪的这种河水当中，上帝也有他的旨意吗？看似特别混沌不堪的历史当中，上帝也有他的旨意吗？这就是你看待这个世界和看待历史的可能非常根基性的一种看法。所以我们说在这种时间当中，在历史当中，虽然看起来浑浊，看起来无法分析清楚，但是这里边仍然有神所定的秩序和美意，这条河总体仍然向着神所定的目的而去，仍然沿着神所划定的这个路径蜿蜒前行。这个是我们对这个历史的一个重要的理解。虽然说我们这些罪人，这些泥沙让时间受害，让这条河浑浊了，但是这条河也同样让这些泥沙受洗了，也把它们冲洗干净了，也让这些泥沙分出了层次，甚至于显出其中一些被神所保留的 黄金，对吧？是他的选民。好，上以上所说的这些好像有点像诗，但其实是神学，是吧？而且在神那里，我相信诗和神学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它是有同样的一个问题的两种表述方式。所以当世人想要来假装自己是神或者打造神的时候呢，他也一样会故意用一种像诗一样的神学或者神学一样的诗来表现出这种没有区别。比如就在69年前，有一个左翼诗人叫胡风，他为了庆祝国庆节大典就发表了一首长诗，这个诗的名字就叫《时间开始了》。然后呢，你可以读一读哈，我们发现这里边他屹立像一尊塑像，掌声呼声静下来了，这会场静了下来，好像风浪停息的喊，只有微风吹拂而过，一刹那通到永远。时间奔腾在肃穆的呼吸里边，跨过这肃穆的一刹那，时间时间，你一跃地站了起来。敏感词，他向世界发出了声音，他向时间发出了命令，进军，掌声爆发，然后怎么怎么样，一瞬间化成一片沸腾的海，一片声浪的海，一片光带的海，一片声浪光的交错着的欢悦的生命的海。这就是诗，这诗里想说的当然是这个场面，对吧？当然是这个场面。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他的神学，这就是一个注解。这一位诗人他明显在对创世纪进行模仿，或者说叫做进行亵渎，对吧？那么他再一次证明了人人都有神学，以及基于你这种神学带来的三观、历史观这些东西。所以在他的观念里边，你要注意10月1号之前是没有时间的，时间是从这一刻开始的，对不对？或者换言之，时间的意义是从这一刻开始的，不是从神说成了开始，而是从他的神说成立了这样的开始，对吧？所以神学和三观，既然连胡风都有，基督徒当然更有，因为上帝已经借着圣经向他的选民启示了历史的进程和意义。不过我们很遗憾地说，我们需要承认，即便大家都是基督徒，大家对历史的看法、对于时间的看法、对于圣经的看法很难做到一样，有时候就连基本一样都做不到。不过这个时候不是要去用多元主义的好时候，说啊，你理解的也对，我理解的也对，大家和谐共处吧，不是这样。当我们在谈论历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基本框架的时候，尤其不能这样多元。简单的来说，基督徒理解历史的方式就是我刚才一开始说的那两种方式，一种就是认为历史总体是有秩序的，只不过局部有混沌，这就叫河里边有沙子。另一种的理解就相反，认为历史整体上是混沌的，虽然它局部有秩序，这就是认为说沙子里面有河，是吧？你仔细想，你对人类的历史和对这个世界的万物你是怎么样去理解的？总体上有秩序，局部是有混乱，还是总体就是混乱的，但是个别地方有秩序？啊，这就是两种的不一样。可能有人现在就问了，哎，你为什么要说这个东西呢？史观不一样又怎么样呢？我们不是单单大家信靠神就好了吗？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这两种观念你听起来就像是一种哲学问题，或者叫历史问题、史观问题，但是它的本质却正好是一个神学问题。就是说你是如何信神的，或者说你信的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就是决定于这个问题的。具体来说，就是你对神的主权是怎么理解的。如果神是那位，你相信神是一位一直在掌权的，掌握全权的神，在全地掌权的神，那么你就会在即便深陷漩涡和混沌之中，你仍然可以去相信秩序、公义和恩典的存在，你仍然相信即便我不懂这个意义，在神那里它有意义，你相信他在掌权。否则的话， 你并不觉得神在万事万物中掌权，甚至于神不掌权。如果你真是这样认为的，那给你再多的秩序的、公义的、恩典的、美丽的那些例子，你也仍然会被你身边的这种漩涡把你卷进去，无法自拔，沉浸在黑暗和空虚当中。所以这个问题并不是说不重要哈。打一个比方来说，一个人的思维体系的形成，就好像是一个他穿衬衫的一个过程。如果你系扣子的时候，最下边那个扣子你就系错位置了，那么就可以肯定，要么就是你接下来跟着所有的扣子都系错位置了，对吧？要么你在中间某一个地方你又系对了，那它就会鼓出一个包出来，肯定的，对吧？所谓的这第一个扣子，这就是我们说的你的神学和三观，它就像是说防脚石一样，或者说是那个叫做定音鼓一样，就是给一个基准的角度来决定了你其他一切三观这些观点怎么去生发出来。所以这一个扣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以我个人举例来说，我个人的这一件衬衫就是所谓我的思想体系。如今回头看，在多年之前第一个扣子就是系错的，以至于导致其他地方在鼓包，而且鼓不止一个。以前我还不仅是不思悔改，我不觉得自己系错了，我会抱怨说这件基督教衬衫设计的有问题，这衬衫有问题，是吧？让人记不住。如今在神的恩典当中，在他带领之下，我回头看并且总结，现在我想第一个扣子好歹算是系到了正确的位置上，其他的扣子也跟着他慢慢的一个一个的把它系好。虽然在这种归正的过程当中，每个人都一样，有时候你常常手忙脚乱，有时候呢某一个瞬间好像你鼓的包更多了，因为本来是神的恩典独自运作，但我们很喜欢帮神的倒忙，是吧？导致有些时候你那个衬衫看上去更难看，不过这个过程仍然是很好的。所以我也很想跟大家分享说，这扣好的第一个扣子它到底它的主要性质是什么啊？这个如同基石一般重要的扣子就叫做圣约，这个扣上面写的就叫圣约，是吧？淘宝上没有，只是外国网站上，是吧？如果哪天我的衬衫扣子坏了，我就买这个扣子扣在这儿，提醒自己哈，非常的重要。所以靠着圣约神学这样的一个框架，我们才能够去理解整个的圣经在说什么，人类的历史当中发生的事儿到底是怎样的意义。在几年前我刚刚认识圣约神学之时，我也跟大家分享过这个圣约，对吧？不过我当时只把圣约是局限在时间之内的啊。不过随着进一步学习，我发现早有很多属灵的前辈，他们已经正确的指出，不光是在时间之内有圣约，在时间之前还有圣约，也就是未有世界之间三位一体的上帝他彼此之间所立的那个圣约。我们在那个亚特纳修信经和其他的信经当中说过哈，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他们同尊同智同荣同全能，什么同永恒这些，对吧？我们说这个三位一体的教育，这个非常的重要，可是这个很难以理解，对吧？然而我们说从三位一体的教育当中，我们就知道在某种难以想象的荣耀当中，在没有世界之间三一神彼此之间就立下了圣约。这个圣约的全部细节我们当然不能完全的知道啊，但是因为它跟人有关的那些部分，所以神学家把这个圣约称作叫救赎之约。比如说在这个以弗所书一章四节提到，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所以我们感觉我的得救我的受洗是在2000年，或者是你1993年，或者你更早1989年，或者你比较晚你是2015年，对吧？ 你自己的感觉是这样的，但是神却明确地告诉你，我们所有人的得救其实是在创世之初，对吧？在创世之前，上帝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就在告诉你当时的三一神在怎么样商定这个救赎之圣约，对吧？那个时候他已经商议了，将来我们所造的这些人里边有没有有幸的这个人，在他叫什么名字，我们要在什么样一个预定的节点把他拣选出来，这个就叫做三一的圣约，或叫做救赎之约。时节也是这个意思，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我们说这个上帝三位一体之间的圣约跟人有关的部分，至少应该有这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叫救赎，第二个是叫创造的，是吧？跟创造有关的。不过我们为了正确的来说，救赎本来就包括人的得救和世界的得救，只不过我们经常比较狭义的理解为说救赎就是人的得救，因此我们就把它好像创造的那个部分和更宏大的部分就把它抛开了。其实这个就是记错了的第一个扣子的一种反应，你对于救赎只认为是人的得救，甚至只是你个人的得救，这种三观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啊。所以如果说救赎之约这个名字会给我们这种错误的暗示，那我愿意换一个名字，这仅为方便记忆哈，因为是三一神彼此之间的圣约，所以你完全可以叫做三一之约，对吧？三一之约，或者区别于以后那些所有的圣约叫神人之约，你完全可以把这个叫做神神之约，是神与神之间彼此立的圣约啊。所以神神之约和神人之约有两个重大的不同，至少两个，就是第一个是神神之约是发生在时间之前的，而神人之约是在时间之中的，这是第一个。当然所谓的之前还是之中都是从人的角度来看，对吧？从神的角度可能没有这种区别。第二个重大的区别说，神神之约才是真正的叫做平等条约，因为三一神的位格是平等的，对吧？而神人条约其实是不平等条约。不过你要注意哈，这个不平等并不是说对人不平等，而是说对神不平等啊！你要注意啊，不是对人不平等，是对神不平等。因为神人之约都是神的单方面恩典，是他对人的福救，他并不需要赐下这个恩典，然而他赐下了。他并不需要告诉你他所做的一些事情，然而他告诉你了。他并不需要来限定自己做事的方式和内容，但是他就限定用圣约的方式。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叫做对神的不平等啊，他是要按照圣约的清楚内容跟人建立关系的。人和人建立关系，如果拿这个做比方，你会知道非常的艰难，对吧？因为有时候你跟人和人之间没有确定的一些个规则，没有一些确定的大家的一些共识的话，这种关系很难建立。你觉得太疏远了，他觉得这个距离正好，你想要靠近的时候他觉得被冒犯，对吧？你觉得说这话是开玩笑，他觉得是你侮辱他，你觉得这个是为了帮他，他却觉得你是瞧不起他，等等。人和人形成共识是很难的，对不对？所以这种关系的建立最好是要有一种清楚的一种格式。从前在世界上外邦人他们所信的神就是在一种神秘和模糊当中，包括中国人希腊人都是一样，他们想知道神的旨意，可是他们的神不说话，不告诉他们应该干什么，于是他们只好猜占卜，咱们中国就叫甲骨文，是不是？拿个乌龟壳或者兽骨在那烧烧，根据他那个裂纹是怎么一个走向来猜，今天往这儿偏得多，说明今天应该打仗，这是神向他显明了，往那儿偏得多，今天就不出手，他们只能去猜。所以你要知道这样的跟他们的神建立关系是多么的困惑和费解，对吧？你永远不知道你所做的事对还是不对。可是我们的神不一样，他将圣约赐给我们，那些圣约以律法为代表都是 非常清楚的条文，对吧？你要做什么，神要做什么，这个就是说我们的信仰是清楚的，不是一种含糊的混沌的啊，这样的一个意思。神人之约的要素以前也提过，有这么七个要素是由这个神学家们总结的，说这种神与人立约有这么七个方面，有发起者，有受约代表，有受约群体。我这儿特别把人们常说的立约代表和立约群体改成了受约代表和受约群体，就是想告诉大家，这是神的单方面赐下的圣约和恩典，并不是神和人之间双方商定的，就像中美签订什么协议啦，或者是和什么英国和欧盟签订什么协议啦，不是那种平等的关系，你是一个承受圣约的哈。然后就是这个约的内容，以及守约有什么祝福，被约有什么咒诅，以及立约的记号。以前我谈过这个问题啊，这次就不太多说，如果用一个表格来总结就是这些的啊。我们说这在神人之约里边是有六个圣约的，就是亚当、挪亚、亚伯拉罕、摩西、大卫和基督之约啊，再加上之前的神神之约，这些就是叫做七个圣约了。所以这个完整的圣约总结一下哈，时间之前叫做神神之约，就是三一之约、救赎之约，立约方是神的三个位格，内容就是创造、救赎以及其他肯定我们不知道的奥秘。而在时间之中，这个都叫神人之约，或者叫恩典之约。恩典之约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你有什么资格要求神给你立约，而是神单方面赐下恩典，扶救我们立下圣约，所以这才叫恩典之约啊。所以神人之约或者圣约或者恩典之约，这几乎都是同义词啊，都是同义词。可能你觉得还是很难记，甚至我刚刚这一篇翻过来，六个圣约，亚当、诺亚、亚伯拉罕、摩西、大卫、基督，往后一翻就忘了，哪六个呢，是吧？可能不是那么好记，但是也许记忆不是最重要的。对这个所有的神人之约，如果再概括一下，其实是很容易记的，四个字而已，以马内利。你想是不是就这个意思？我们今天所读的那个经文，开始读的经文，大家读了这五节看似毫不相关的经文，从出埃及记到启示录，跨越整本圣经了，对吧？可是你肯定读出来了，这个经文当中共有的一句话是什么？我要做你的神，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对不对？其实就这句话，就是这句话。不过这一句话其实你概括总结一下，就是我说的，这就叫神人之约啊！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你觉得这句话好简单啊，然后真的简单吗？你想要真的理解和践行这句话，你就必须知道神是谁，有什么样的性质和本性啊，他要做你的神，那这是怎么样一位神，你得知道这个吧。然后呢，你们要做我的子民，那么你们是谁，就是人又是谁，人又有什么样的本性，你也知道人是谁吧，然后才能说在这样的神和这样的人之间到底能够形成怎么样的一种关系，是吧？这个关系就是叫做圣约嘛。所以你想理解这句话其实并不那么简单，它足以概括这个圣约神学了，神人的关系，神人到底什么关系，就是这儿，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来的？神要与人同在，对吧？神人同在，神怎么跟人同在的呢？借着谁呢？是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不对？你要非得按三一个位格来说，你不可能说天父与你同在，父是在天上，对吧？具体与我们同在的是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如今圣灵与我们同在，对不对？是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来说的，这就是神人同在，或者叫以马内利具体实践的方式。而那个神神之约里边，我们又看到神拣选我们是在基督里拣选我们的，对吧？所以你就发现为什么我们叫基督教了，因为耶稣基督就是连接了神神之约和神人之约最关键的那个纽带啊。所以这就正如同他在我们所说的这种以马内利，其实就是叫做以马忤斯路上启示出来的以马内利神学， 两个乙哈，很好记的。刚才我们唱的歌里边提到尼玛五斯，是吧？尼玛五斯的神学是什么意思呢？你还记得吗？耶稣在路上跟两个门徒，一个叫格留巴，是吧？跟他们说话，说你们信得太迟钝了。于是27节最关键啊，耶稣基督自己从摩西和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摩西说的话，众先知说的话，原来都是指着耶稣基督自己说的。可是这个不是人就能轻易的自己看出来的，对不对？是借着耶稣在这个路上向门徒启示之后看出来的。同样，当天晚上在那个房间里边，耶稣又在跟他们讲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指肉的话都必须应验。你仔细想，旧约的结构是什么？就是叫做我们说历史书，还有律法，还有智慧书、先知书，就是这些，对吧？耶稣所说的已经把整个旧约都涵盖了，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这已经代表了旧约的三大块。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整个那个旧约的上面所说的重点都是他，核心都是他。这就是一种神学嘛，对不对？就是你解读那些看似纷繁无杂的现象的时候，你想知道那个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就是这个神学。这就叫以马内利神学，就是渐次的展开，要把神到底要怎么做你们的神，你们怎么要做他的子民，以及所谓以马内利这个预言要怎么实现，具体内容又是什么，这就是圣经苦口婆心想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在历史当中启示出来要告诉我们的事情。你唯有借着这种以马内利神学，你才能知道主耶稣是应验成全了旧约里边所有的那些预表，你这样才能知道，你看到乐园中的生命树，你才知道生命树指的是耶稣基督。那个所谓的女人的后裔会伤蛇，那个女人的后裔指的就是她，她是童女所生的。那个被杀的羔羊做了皮子给亚当夏娃披上，那个被杀的羔羊在预表的就是基督。那个通往生命树的那一条东边来的那条道路，正是耶稣基督道路真理生命，说的是他。其他都一样，挪亚的方舟预表的是耶稣基督，使人神人和好的圣者，带以色列民去那个应许之地的那一位也是他。他是真正的被献上的以撒，他是真正的像亚伯拉罕的之约里边所说的万国万民的祝福。因为那个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说的是，你的那一个后裔将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那是旧约以色列人他读不懂的，对吧？或者说今天的以色列人读不懂，唯有在基督里能够读懂。其他的一切割礼、生命的粮、生命的水、新约，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指着耶稣基督的。这就叫神与人同在，具体就是这样同在的啊。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我们说时间之前的神神之约是时间之中的神人之约的前提，是因为有那个约才会有这个约，是因为上帝爱他的儿子，所以他才会爱世人，这是前提。这个前提是以教义当中的三位一体为保证。而神人之约呢，又是那个神神之约最重要的彰显，就是以马内利。这又是借着神学上我们所说的神人二性来实现的，对吧？耶稣基督既是神又是人，来实现了这个中保这个概念。所以我们可以最后的这样的一个总结，就是神神之约这是一个，对吧？加上神人之约这是六个，这七个约你可以称之为就叫做圣约。所谓的我说的那个最重要的扣子和你理解历史、理解圣经的那个框架，这可能是我已经绞尽脑汁能够总结的最简单的说法。那么用这个红字标出来，叫做三位一体、神人二性、以马内利、哈利路亚，这个可以概括圣经了。几乎就是用这样的一个神学的体系，它的意思分别是说，三位一体指的是神神同在那个圣约，神人二性指的是以马内利、神人同在的这个圣约。而以马内利在神人同在的时候，人得了平安。可是这人得平安、得救赎、得永生，并不是最重要的那个目的。最重要的那个目的，我们说的是荣耀上帝，是哈利路亚，赞美归神，是荣耀归神，对吧？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这是你从我们所今天委身的这个教会，我们这个教会的传统以及整个的圣经的历史和教会的历史所总结出来的这个框架就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说这是第一个扣子，这叫圣约神学，它跟其他扣子之间真的是有因果关系的。你是不是有这种圣约的框架去理解，以至于更具体点，你是不是有一种约的精神，这就已经能够把人分成两类了。有一些人是很有规则意识，很有守约精神的，另一些人就没有，对吧？其实这篇道里边有一些内容是我以前曾经讲过的，只不过是好几年前了，是在当时讲出埃及记时候的某一次。我们说这个盟约，圣约通常也叫做盟约，这个中文的词翻译的其实非常好。盟约，你看这两个字，甲骨文的这个盟，还挺萌的啊，但是它不是一个人脸啊，这个是一个器皿，那个是一个牛耳朵啊。今天有个成语叫执牛耳者，记得吗？意思就是说那个立盟的那个盟主，立约的那个盟主，立约的仪式就是拿个盘子在这儿要杀牛或者杀羊，那叫牺牲，对吧？杀了这个牛或者羊，那个血抹在个人的嘴唇上，然后我们再一起来拜一下，这叫歃血为盟。然后那个耳朵或者那个肉放在这个盘子上，这就叫立约的仪式盟。你发现跟圣经里边那个献祭是不是好像吗？中国古代这个盟，对吧？啊，这是盟。约呢，你看这个小篆的这个约这个字儿，就是一个拿绳把什么东西捆上，这个意思，那叫约，捆起来，就是约束啊，约束。从约束引申出来就叫做有规则啊。我们一般都不喜欢受约束，一听约束你就想到的是捆绑束缚不自由，其实这是误会。任何的自由都是受约束的自由。钢琴那是要受音律的约束，昨天在教会在我们音乐节我还讲十二平均律，是吧？它是受音律的约束，你不想受这个约束，你瞎弹那就是噪音，那不叫音乐。作诗作词也一样，你想随便写那就是好，美其名曰自由诗现代诗，是吧？你肯定不叫格律诗了。所以不受约束的这种东西，不受约束的音乐就是噪声，不受约束的科学就叫巫术，不受约束的社会那就是地狱，就这个意思啊。同样不受约束的基督教信仰，不受圣约约束的基督教信仰就是一种高级的迷信。你如果没有一个从神确定启示的这些话当中去理解他的这个想法和精神，总去追求一些神秘的奇奇怪怪的东西，那就成为空虚混沌中的高级迷信啊。我们谈时间，你有没有想过时间就是神跟人所立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约，对吧？很大的一个约，由定节令日子年岁的日月星辰具体来执行。很大的约和大约可不是一回事，是不是？我们咱们中国的精神是大约，咱们教会说九点十分聚会，好多人脑子里边理解的是大约九点十分聚会，所以在八点五十到十点五十之间来，他认为都是大约九点二十来，这个很奇怪的。但是如果假设神也跟你用这个大约的精神来处理，比如说明天早晨太阳不是在确定的时间确定升起，而是大约会升起，早晨要到升起的时候太阳在那睡觉，对吧？或者你问太阳明天什么时候出，太阳告诉你大约八点二十出吧，那你就疯了，是吧？这世界马上就毁灭了，对不对？马上就毁灭了，一分一秒都不能差。神是如此的准时和守约的，我们不守约这个问题啊。所以约的精神还是意味着一种规则的意识，上帝把他自己限定在圣约所启示的规则当中、规律当中和内容当中，他要人也这样做。不过我们很多时候人做事凭的是人情，不是规则，对吧？ 咱们这个国家民族至今都没有说完全形成能以盟约精神来运作的一个群体和社会，至今都没有。实际上直到今天，维系界定约束我们彼此关系的更多的时候是血缘，是利益，是共同的兴趣爱好，是这些东西，而并不是规则，对吧？所以咱们这个民族在国内外都有不讲诚信、不守约定这种名声，这并不是偶然的啊。因为咱们的民族精神里边真没有盟约，而只有利害的观念啊。所以只要我有利可图，我就敢撕毁一切约定；只要我不高兴，你只要对我不利，我管你什么合同、什么法规、什么条约，我签了是签了，什么联合国公约我签了，但里边规定的保护人民的受宗教教育的权利，我才不管你这一套，该执法就执法，对吧？我们是签了 WTO 条约，我才不管你这一套，关税照样收，就不让你进来，反正我们无利可图就不行，这种精神。比如大家都知道的，当年计划生育的时候告诉你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是吧？后来叫只生一个好，政府帮养老。2005年就是养老不能靠政府，2012年告诉你推迟退休好，自己来养老，是吧？仅仅30年你就知道可以变来变去的国策呀，是吧？坑了多少人。所以我们说基督教文明就是一个约的文明，希伯来的精神最重要的就是这种圣约。基督教文明的另一个源头，所谓的希腊的精神，也同样有契约这种观念。你再加上这种日耳曼的这种习惯法，他们也有这种守盟约的观念，守他们习惯法的观念。所以说这种约的观念可以说就是基督教文明最好的一个代表，一个关键词。而约，你觉得是约束，其实也是保护，就像这个盘山公路上的这个护栏一样，它是不是在约束你呢？是。可是在约束的时候它也在保护你嘛，对吧？所以我们说的圣约，我们所确立的信条、教会的章程，以及人与人之间要有规则，所说的这一切都是要让我们知道约束和保护，这就是一种三观的问题。所以当你以约的观点来看待圣经的时候，这就叫圣约神学。你用圣约神学看待历史和时间，你就能够在敬畏和赞美神的同时，无论你看见了多少的泥沙和漩涡，你仍然认得出那是一条河，神仍然在那里掌权，神的旨意一定会达成。虽然我们也同样承认不是这个河里所有的漩涡我都明白它的意义，以及我如今陷入漩涡中我并不是就不痛苦，我们得承认人的软弱，对吧？但是当你以这种框架、这种圣约的观念去看待圣经与历史的时候，你就会相信那位愿意跟人立约、愿意跟世界立约的这位神，他是创造规律的神，是掌握规律的神，掌握历史的神，他永远不会失败。这就是对他主权的最好的信靠，就这个意思啊。他做的事情一些意义我们当时可以懂，还有一些事情我们当时甚至以后也不会懂，可是我不懂的时候仍然信靠他，这才叫因信称义，靠信心生活。如果你必须懂才能去生活才能活，你信的是你的头脑和理性，你信的不是神。你要将圣经和历史要经过你的理性检验，你才能活，这种活法很可怕，你一定会活出矛盾来，活不下去啊。好，说完这个圣约论，我们先说正确的，以后我才要说这个扣子并不是只有这一个。一开始我就说了，就是基督徒理解历史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我们说的圣约论，总体是很有趣的，局部我们承认有混沌，有我不理解的地方。与之相对的另一种观点就是认为总体其实是没有什么秩序，虽然局部有些秩序。 所以我们说圣约神学，这就是看待历史的一种有机的框架。在这个圣约的框架下，历史是一个连绵不绝的统一的整体，而不是说一段一段的破碎的故事。历史不是一段一段的，香肠才是一段一段的，对吧？所以我们不是香肠神学，我们是一个整体的这样一个神学。所以圣约我们虽然说了啊，神神之约一个，神神之约六个，可是不是说一个取代另一个，并不是这个意思，对吧？而是说那是整体的一个圣约的不同的一个部分，一个更新一个，一个继承一个，将神的旨意慢慢在历史当中逐次的彰显开。所以这就是每一个圣约都被称作叫永约这样的原因，因为它不是断裂的，它是整体。神的永恒性是约的永恒性的唯一保障。所谓的连续而不是断裂，我们用一个比方来说，这都不是比方了，这是神学上的一个重要的呼应。就是说我们在谈救赎，说七个圣约一段一段的，你可以完全把它跟创世纪第一章的创造来去比较。创造的确也有秩序也有次序，是吧？也是分了六天创造的，对不对？可是整个的创造是一个整体，对吗？不是六个片段和碎片。我们说有白天有晚上，这叫一天，可是不是说这一天到那一天之间碰了一下又来一下，它是连绵不绝的这样的去进行的，对不对？所以创造虽然有先有后，可是这不是说是不是神创造了一点东西发现，哎，这个不好看，我再加点东西让它看起来好看一些，光有天地水不好看，我种点植物吧，种点花，结果种点花发现，哎，这个不够生机勃勃，我再弄点鸟吧，再弄点动物吧，每一天都对前天的创造觉得不好不完美，所以才补上东西，这样理解就是很可怕了，对不对？你就把神认为是一个跟人一样做事是顾头不顾脚，做事是没有一个前瞻性和总体性，这种理解太可怕了，这就叫碎片式的理解创造。可是我们明明知道六日都是创造的整体的一部分，只不过是在人所看到的理解的时间中慢慢展开的，也许在神那里那是一刻都成了的，只不过以你人的角度来看，它是慢慢的按着次序展开的。所以说神才讲每一天的创造都是好的，当最后一天人造了以后，上帝不是说人他甚好，而是说整个这个创造的功完全了之后，所有这一切造物在他来看甚好。你要注意，不是说人甚好超过其他一切，而是说这个整体的创造现在成就了，在他来看甚好。于是他在第七日安息日休息了，以这个休息在呼应那在没有创造之先那永恒的荣耀和安息，这就叫创造。我相信这个我们还都很好理解，你不会认为神是在不断的在那儿打补丁的创造，对吧？但是为什么在救赎当中很多时候基督徒就不这么看了呢？我们都认同创造是一个整体，但是有很多基督徒并不认同救赎也是一个整体，至少当年的我就不这么认为。当时我因为看不明白圣经，也就是因为没有圣约神学这样的一种神学的框架和系统在，所以呢我就把圣经和救赎历史看成是一段一段的，66卷圣经就是66块碎片拼成的一件乞丐穿的百纳衣一样的东西，就是66段连起来的一条香肠，66根香肠组成的一大段香肠。简单的来说，我们这种碎片的或者片段式的理解方式，就会把救赎这一件浑然一体的事儿看成割裂的支离破碎。在这种碎片式的理解圣经和救赎历史的时候，人就会把神看得跟他自己一样，就好像神是一计不生不成再生一计，就好像他是一系列的措手不及和亡羊补牢组成，好像 亚当这些人所做的事情出乎了他的预料，而只好赶快忙不迭的补救一下，而且还越补窟窿越大，到最后补不上了，只好自己下来收拾残局。哎，真的有很多人就这么理解圣经。如果真是这样，这还能叫信仰吗？这样一位连你都不如的没有全局观的上帝值得你相信吗？这样一个做事前后矛盾的上帝应该相信吗？他还是上帝吗？如果信仰这样的上帝，这跟无神论或者进化论有什么本质区别呢？对不对？过了好久好久，我才知道我当时的这种碎片的切断式的想法原来不是我一个人独有的。神学上啊，这种三观，这种碎片式理解的方式，基本都属于一种神学，叫时代论。这儿我就不多说了，我会把他这个文章发上去。我引用了一个牧者总结的时代论和圣约神学有30个主要差异是什么啊？这儿也有一个简单的，所谓的时代论，简单说就是他把圣经把历史分成了不同的时代，有的分成7个或者8个时代，有的分成4个时代，至少会分成3个时代，至少分成三个时代的就是最后这种。他说整个救赎历史就是律法时代、恩典时代和国度时代，所以产生出很多的应用，比如旧约没用了，只信新约就好，有没有听过？或者那都是给以色列人的律法时代的事儿，我们今天是恩典时代，只讲恩典，不需要去认罪悔改，然后将来我们大家要一起做王的1000年千禧年国度，那叫国度时代。他认为神就是在不断的把他创造的东西废掉，不断的在亡羊补牢，在打补丁，那不是一个整体。以这种观点来看待世界就会出问题。所以不是说这件基督教牌的这个衬衫设计的有问题，是你穿的方式有问题啊。我们这个就不多说了，这30个区别啊。而是说你穿的方式有问题啊，不是这个衬衫设计有问题，是你的第一个扣子扣错了地方，所以你这个衬衫到处鼓包，看起来辣眼睛，就是这个原因。而圣约神学、圣约史观就是我刚才说的更新了我的三观最重要的那个扣子。之所以说是更新，就是说我的视角是完全被恩典颠覆了，思维彻底被福音逆转了。原先我看圣经就是吃力破碎的，貌似我懂得其中很多一段一段经文的意思，但是整体它连起来什么意思我说不清。你问我整体上圣经到底要说什么，我其实是不知道的，你非逼我，我就只好把我学来的东西鹦鹉学舌的告诉你，就是整本圣经就是信耶稣得永生。你不能说这句话错，但你说这就是全部的圣经的意思，那可就错了。看待历史也是这样，原来我可能知道不少史料，但是没有史观，所以一方面我不知道怎么分辨历史事件的真假，更要命的是即便那是个真的事件，你也不知道它的意义是什么，这件事到底好还是坏不知道，因为你没有判断的依据在。然后时间长了你不会觉得你有问题，时间长了你会开始自以为意的认为这说明历史就没有意义。所以我原来的史观那跟三国演义的史观没有啥区别，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反正没意义，就是这么循环，死循环。你说这怎么样，这无所谓吧，也不是说人都搞历史，不是这样的。如果你认为历史整体来看就没有意义，那么你现在所生活的现在在将来势必也成为历史，它同样就没有意义，至少没有整体性的形而上的意义。所以我现在回头看，当时的我骨子里认为世界和历史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活的就像一个佛系基督徒，是吧？浑浑噩噩，醉生梦死，同时却又自命不凡，自鸣得意，就这种意思。 所以你这个第一个扣子扣错之后，这就是鼓起来的大包。这种生活态度不但影响你自己，还影响你的身边的、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教会的弟兄姊妹，贻害无穷。如今反思哈，我反思当时的我，以及也许现在还有很多我们的弟兄姊妹，中国基督徒，为什么特别会受这种时代论影响呢？我想这个跟我们的原因肯定很复杂，我不想给你一个特别简单的结论，因为我下边要说的就是很多事情并没有简单结论啊。这个跟我们的思维方式有关，就像有一个人提出这么一个观点，他说我们中国人貌似这个思维方式很复杂，而一个美国人通常来说哈，貌似他的思维方式很简单，对不对？但其实可能恰好相反，实际上他是有一整套很复杂的思维。我记得以前我就讲过，在911那个飞机之上，就在歹徒劫持了飞机之后，根据后来的那黑匣子以及一些其他的证据显明，飞机上的乘客是看到有人劫机了，立刻开了个会投票，最后大家一起决定我们要一起来制服歹徒。你想想在临死的时候你会想到投票和开会吗？可以说这种东西在他们的骨子里从小就教育了，所以他们掌握的是一套复杂系统，因为它是一个整体，所以看上去很简单。可是我们掌握了碎片式的100多种、1000多种碎片化的思维，然后把这些碎片化的简单思维叠加在一起，看上去很复杂，其实不是复杂，是很繁琐。所以我们的脑子里边没有复杂思维，只有繁琐思维，我们都是各种的自相矛盾。这种简单思维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比如就最简单的，就在当年中央电视台有一个街头采访，抓住一个人就问你幸福吗，你就必须回答我幸福还是我不幸福，对吧？可是你觉得幸福是这么简单可以回答的问题吗？这就是一个标准的例子吧，把很复杂的问题给你简单化处理，对不对？其实他完全可以说我对我目前的身体状况还是满意的，哎，但是我现在这个上学有问题，然后我家房子被拆迁，但是我刚刚结婚还挺开心的，这是一个人的真实情况，对不对？结果我什么都不问，我就抓住你，你幸福吗？你说但我总体上幸福，但是不要但是，你幸不幸福？这叫简单思维。简单思维叠加而成的那种繁琐思维，换一个词，这就叫巫术思维。大概类似于你认为每个领域有一个什么精灵在那掌管，他们之间啥关系我不知道，反正我到这个山就拜这个山神，到那个水就拜那个水神，是吧？在哪块就用哪个，只求有用就好，我才不管你是不是一个整体，是不是统一的，这就叫巫术思维。有这么一个统计，也是说现在中国人的巫术思维渗透到了方方面面。这个不是信神的人写的啊，说18到69岁的公众13.3%的迷信，20%的人相信求签抽签撤签，26%的人相信相面，14.7%的人相信星座，4.8%的相信碟仙笔仙，22%的相信周公解梦，几乎很多人都能中，是吧？就是能够上一些特别简单的当，而且每次上同样的当，说是有一个领导干的，绝对无神论，啥也不信。去了一个下乡的时候，当地说有个算命先生，说特别厉害。他说我才不信呢，我就不信他能算出来。结果他去了之后算了一命，出来的时候痛哭流涕的，从此特别相信算命。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有一个事儿，肯定所有人都不知道，但先生给我说出来了。算命先生说啥呢？说你有两个儿子，一个离你很近，一个离你很远。这一句话 他说，哎呀，好可怕，我当年的确有过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先夭折了，我现在还有一个儿子，你看一个离我很近，一个离我很远，太准了，就从此就相信了。这就是巫术思维，简单思维，他脑子他都不懂心理学。其实你没有发现算命先生说的话大多数都是可以做多种理解的吗？如果你家里有两个孩子，你对其中一个稍微偏心一点也可以这样说。如果你说不对，我现在就一个儿子，那人家可以解释为也许你将来还有一个儿子。其实这个是可以很多角度说的，但是他马上就中招了，就说明他的脑子真的是巫术思维，他本身就是巫术思维，是简单思维，他不知道有复杂的系统，所以整体性考虑问题是什么意思，超出他的理解范围了，太复杂了对他来说。可是你总想躲避复杂，总想简单的看问题，最终就把自己堕落到了巫术当中，要求个非黑即白的答案。你跟他讲福音其实很复杂，他说你别给我扯那个，你就说信耶稣的病能不能好吧，这就跟你幸不幸福是一样的，是不是这种意思。好，而且我们说时代论的流行还跟咱们中国的或许跟文化传统有关系，我们的苦难太大，从古到今，所以隐隐约约不由自主，很多人把拯救选民耶稣弥赛亚就当成了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其实真的是这样理解的。所以你把整体的这个恢宏的圣约神的荣耀这样的一个圣经的启示直接改成了就是为了救我，我得永生最重要这样的一件事情，对救赎的渴望超越了一切，得永生成了一种功利主义这样的事情。所以这就是基督教中国话，你都看不出这话的是圣经是吧。所以信耶稣得永生只不过成了你那套简单思维库里边又加上的最新一条简单思维，你仍然没有体系和系统，这很可怕。所以以信仰圣以圣约神学为代表的这种三观发展而出的，比如生活观、经济观、政治观、艺术观、科学观、教育观、婚恋观、家庭观、育儿观等等等等，这就叫你的世界观嘛，对吧？这些所有的这些观念彼此之间其实是彼此呼应严密配合的，就像一个生命系统或者像一个大规模集成电路一样，它彼此看起来很复杂，但是是很完美的很和谐的在配合的，是一个整体而不是一堆碎片在这堆在一起。所以如果圣约神学是衬衫上的第一个扣子，那么上边列举的这各种观啊，什么婚恋观、家庭观、教育观、经济观、政治观，都是上边其他的扣子。那么你就要反思一下了，你这件衬衫有没有鼓包？你这个包是从哪儿鼓出来的？你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婚姻出了问题，还是教育出了问题？是你对工作的看法有了问题，还是你对于金钱的看法出了问题？现在最困扰你的是婆媳关系还是政教关系？你是被罪恶那种瘾捆绑了，还是你现在陷入了空虚迷茫当中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你有没有警惕过会不会正是我们头脑里的那种巫术思维或者简单思维在作祟呢？有没有我们认真在神面前默想，究竟我是从哪个扣子开始扣错的？会不会就是第一个扣子就扣错了？你想一想，从根上就错了。然后虽然你其中的某一个点好像又归正回来了，你的婚姻观很正确，可是你的三观神学很错误，就在这儿之间有一个包，让你的这个神学和你的婚姻不能够来和谐。于是你的婚姻观很和谐了，要以家庭为主，从此大大方方的放弃了一切不是，回家老婆孩子扔上头了，有可能这样。或者走另一个极端，家庭我扔了，我出去宣教去，我出去到非洲给那非洲小黑孩让他们信主信福音，教他读书认字，教他数学，教他外语，自己家三个孩子撂着不去教，这些就全乱掉了，就这个意思，对吧？所以我们需要反思的就是是不是第一个扣子就扣错了。 所以我们说，在这种时代论当中，被神所造的，被人的罪所伤的时间，虽然也受洗了，但受的是大水洗，甚至是洪水洗，是吧？结果是潮湿浑浊，不能够清晰一致啊。甚至说到洗礼问题也是，我们很多时候你仔细想，你坚持受大水洗，有多少成分是你真的知道那个是有什么样的神学根据，还是有没有可能简单的就是可能水越多就越有效吧，是这样一种思维，会不会呢？是不是水越多越有效呢？沙漠这两个字儿都是三点水，其实沙漠里边一点水也没有。混沌这个偏旁也是三点水，是吧？但一点也不清楚。所以不能这么去机械的理解，你要整体来看待很多的问题。就比如说洗礼，洗礼最重要的是用水，并不是用多少水，对不对？这是要搞清楚这个要害在哪儿的。更重要的是，水所代表的圣灵有没有运行在水面上，这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所以时间其实并不受洗，需要受洗的是我们对于时间，也就是对于历史的观念，也就是你对于圣经的观念，需要受洗的是这个。我们是不是陷入了自我的漩涡之中呢？是不是在臣服于历史长河的同时，你忘了神在掌权呢？所以我们的大脑一定要在神面前醒察，到底是受了洗还是进了水呢？这是不一样的，对吧？所以最后我想用就是亚伯拉罕凯瑟，他是一个特别强烈坚持上帝对一切领域都有主权这样的一位神学家，用他在1898年哈，100多年前所说的一段关于历史之河的一段话，作为我们这个时间三讲的一个结束。他说，世界上只有一股宽广充满活力的河流，从一开始就承受了未来的应许，这股河流起源于中东，稳定不断地从东流向西，从西欧又来到了北美大陆，从东海岸又流到西海岸。这条河流发源于巴比伦和尼罗河流域，从那里流向了希腊，从希腊流到了罗马帝国，又从罗马天主教各国流向了西欧、北欧各国，从荷兰流向英格兰，再流到美洲。目前这河流在此矗立等待，它向西的途中有日本和中国的阻拦。此外，也没人看得出将来东欧斯拉夫民族会发生什么，但迄今为止他们还未产生任何进展。尽管未来的面纱尚未揭开，这股从东方到西方的流动之河的历程是不可否认的。我画的这个图就是他说的这个历史之河流淌的过程，越深的地方，越深色的地方就是基督徒比例越高的地方，越浅的就是越不信神的，越没有基督徒的地方。你就可以看出这个河是怎么 一步步流出来的，对吧？这就是对于历史的一种回应。所以希望这时间的三篇能够让我们对于时间、对历史、对圣经都会有一个整体的认识，让我们可以以一个更加想靠信赖神的主权，以荣耀神为乐的方式来度我们在世的生活。好，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来对我们教会的带领，也包括你对我个人的带领。主啊，我们相信每一位弟兄姊妹他们所走的人生，他们的路径都在你的心意和规划当中，我们自己纵然不知道，但是回头望去完全都是出于你的恩典。主啊，我们求你的恩典继续与我们同在。我们虽然可能多掌握了一些关于你的知识和你所启示的智慧，但是主啊，也求你怜悯我们，因为我们在从前也不过是停留在那样的一个更浅的阶段。愿你能够使我们那些先得着的可以彼此等待，我们也能够来去带领我们的弟兄姊妹，带领那些愿意真心渴慕你话语，愿意更加亲近你的弟兄姊妹，更多的认识你，更加以神为本，能够让我们真的明白这我们做你的百姓，你做我们的神，这之间的深层次的全面的并不自相矛盾的和谐一致的意义是什么。 主啊，我们知道这不是我们自己凭着智力、理性和我们自己的努力就能够完全得到，是要出于你的恩典。求主你把这恩典临到我们的阳光教会，临到我们的前进的区会，临到我们所了解的长春的、东北的、中国的所有你所拣选的人当中。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让我们以奉献的回应来敬拜神。我们一起向。